好，我们向授课的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
哎，来的第一天还习惯吗？有点不习惯哦，没关系啦，既来之则安之。已经有人在姓张了，有没有姓张的啊？姓张你听有没有？好，其实以后真的是要佩服我们小女生菩萨哦，小男生菩萨真的要让师父哦，如果在两个水平当中取得一个平衡，你们真的是要好好加加油，加加油。好，师父今天哦，要跟各位做一个佛像的介绍哦，佛像的介绍就是说，因为今天既然我们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就必须要做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们平常有跟爸爸妈妈去到寺院的，寺院哦，佛教的寺院，不是宫，不是庙哦的，请举手。那哦，女生比较少哎，女生有去过吗？男生的也不多呢，其实好像都差不多才三分之一而已。那你们好，谢谢你们。那你们好，你们都知不知道佛教的教主是哪一位佛陀？哎，释迦牟尼佛，你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认识哈、哦。那你们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认识其他的佛陀吗？还有没有？好，来大声的说出来，没关系。嘿，那还有呢？女生呢？女生好像声音比较少，没关系，举手就起来讲。嗯，可以。出生年那是公的，那是道家的哈、哦，不一样。好，谢谢你们哦。那因为齁，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是属于佛教的一个宗教的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最基本的教主的一个认识啊。那师父现在就是介绍我们的中间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是佛陀的教主，成为一个教，一个宗教，它必须要符合三大条件。第一个，教主，然后第二个，教里面的教条，第三个就是要一个僧团的一个活动，才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地方。那因为佛教既然称之为一个宗教，那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教主的一个存在。那因为毕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佛法到现在已经流传了2556年了的一个这么长久的时间哦，比西元还要久。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慢慢的、慢慢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会被我们给遗忘掉。我们的教主称之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哦，在这上面，本师就是说，哎，这一个佛陀是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的最主要的根本导师，叫做本师哦，因为他根本导师这个名称比较长，我们就截弯取直，就把它作为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他的出生是在于印度的，目前这个时代的一个国家称呼在印度里面。那印度里面，它其实不是涵盖整个印度哦，它并不是涵盖整个印度，而是它是在印度的北半部哦，靠近现在的尼泊尔的地方。其实已经算是尼泊尔的地方了，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们如果以后长大了要到国外去参访佛陀的足迹的话，你们要变成去到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尼泊尔，这两个地方。那现在有一些啊，西元前500余年，就是现在的2556年，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在现在的尼泊尔南边的地方哈。好，那因为毕竟呢，佛陀出生在那段时间哦，他的一些神迹啊，其实论真讲起来也，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最后一生补处的菩萨。什么叫一生补处的菩萨？就是说他只有来这个世间再出现一次，他就能够圆满达成他的佛陀的一个境界啊，就是究竟圆满的时候。所以说呢，他必须要有一个下降到人间这边来。你们是不是都父母出生的？ 有没有石头蹦出来的？有，那你们不就是孙悟空了、哦、所以呢佛陀也不例外，但是呢佛陀他本身毕竟他是一生补处，他这样子的一个累劫修行的过程当中、哦、他已经把他的一个智慧开发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他变成就是说他有一个能力选择说我要从哪里出生，我要在什么环境出生，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他在下降到人间来的时候，他在天上已经观察好，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一辈子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我要投身到什么国王什么的家族里面。好，那我们就看着佛陀的一生由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然后慢慢，那你们毕竟对动画本身会比较有兴趣，所以说看的会比较吸引你们，那佛师父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再跟你们做一个讲解，那你们就慢慢欣赏佛陀的一生、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佛陀会慢慢的依循你们、教导你们怎么去看佛陀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佛陀他的母亲在一次的夜晚当中呢梦见了白象，因为毕竟我刚刚师父讲过了，他有一个能力选择说他要到哪一个处所去，这个过程当中师父都会有那个题目都在里面，所以你们要在看的时候要稍微仔细的看，如果太快的话可以跟师父讲一下，太快的话可以放大到最大，他现在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哦、就是师父待会要讲的，这是我们世人为了要纪念这一位觉者称为佛陀，他其实有十种名号可以称呼可以尊称，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称为十种名号一次念出来，就像你的名字就像师父的名字也是一样，师父叫慧智，那也不能说慧智，那就变得很奇怪，所以说慧智一世、慧智二世、慧智三世就这样延伸出来，那所以他的名称就我们称之为简短的称为佛陀。你有注音看得懂吗？你们小和尚们，因为毕竟这个你们都看得懂吗？他厌于这个五浊恶世啊，悄悄的离开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离开了他的属于的国家，骑着白马，他的白马离开他的国家去追求能够让自己解脱烦恼的一个地方。那毕竟因为在印度那时候是流行沙门的一个思想，就是剃头法，所以为什么出家的师父都会剃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延伸出来的。那在修行的过程毕竟会忍受相当多的一些苦行，比如说日食一粒麻一粒种子，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修习把自己的体力压缩到最尖端的一个最疾苦的一个过程啊。菩提树下，我们看到成道就好，看到成道，我稍微说明一下。那 师父就先你们请你们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一个佛陀的从人从我们的凡夫转为一个圣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哦，就是成等正觉，就是他已经证悟了。就像刚刚师父在课堂要先讲的之前，就是说他其实本身就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就是说他再来这个世间，把他以前过往无量数劫的所发的誓愿做最后一次的补。就像你们要考试，你们有期中考期末考，你们不可能说哎，期中考考完你们就准备放假了，没有期末考，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期末考，才代表就是说哎，你这个学期已经结束了啊，你们五年级一定要升到六年级才能够毕业，毕业之后再转国中高中大学，这样一直在读上去。那一生补处就代表就是说他必须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一次，他就能够具足成等正觉的一个佛陀啊。那佛陀从兜率天下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其实呢已经选择好他的母亲叫做耶稣陀罗哦，他的母亲是啊，他的母亲叫做摩耶夫人，父亲叫做净饭王。哎，你们都有知道了哈，那你们代表就是说，你们已经多多少少有看过佛陀一生的故事的举手。那你们知不知道八相成道图？有没有记得？还是你们都只是把这个故事带过去而已？没关系，师父现在慢慢的跟你讲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师父大概只能讲四样，就是目前现在讲的一个入胎跟出生，因为你们都一定要出生嘛，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生出来，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就是说它代表这个时候下降到人间来了。那下降到人间来，我们都哇哇坠地嘛，我们都是啊哇哇坠地的。那时候你刚出生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道嘛，齁。好，佛陀就不一样了。佛陀一出生之后，他脚踏着莲花在地上走七步。在地上走七步呢，他在边走边讲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名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那有什么意思呢？来，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那有什么意思呢？
我印象里好像是指，就是指世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就是佛是就一般来讲就最尊贵的啊，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是未来佛，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尊贵。
好。给各位小菩萨真的是有内容哦，小菩萨有练过，那代表他平常都有用心在看哦，就是代表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其实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是你自己怎么改变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要学好学不好，其实我们旁边我们这些小队老师这些师父，这些就像我们刚刚在早上的时候跟你们讲，师父小队老师都帮你们当成宝，但是呢你们自己认为啊，我不是一块宝啊，我不需要这样子让人家疼。你如果自甘堕落的话，那任谁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呢，天上天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果其实就是代表你自己怎么去改变你自己。你可以成佛，也可以成为魔王哦。那既然都出生了，就必须要这样子的一个慢慢慢慢的成长。但是很可惜的，在释迦牟尼佛出生的七天，他的妈妈就已经往生了哦，变成就是说他妈妈就舍报，因为毕竟在这个世间上，其实娑婆国土是很难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延续，因为他考量的问题有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呢，佛陀在将入涅槃的时候，他为了要报答他的母亲，有上兜率天 讲经替他母亲讲地藏经的这个故事啊，那以后再说。那出生了，出生之后呢，他就太可怕了。就像师父刚刚讲的，既然他一出生就有办法在地上行走七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代表就是说他的智慧其实已经比平常的人还要再更高超，再更厉害的。那他的出生是从，因为在印度当时，如果女孩子要即将临盆的时候，就是要出生的时候，妈妈呢要回到娘家这边来出生，所以说呢，就妈妈在这个回家的过程，回家的过程呢，在靠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在一个兰比尼园，兰比尼园稍作休息的时候，在这休息的时候，他右手举起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从他的右胁，不是从我们的那个子宫这边伸出来，所以说他其实出生的地方是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佛他本身没有经过这样子的父精母血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是由幻化，就像我们上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会用化身的方式来代表他的出生。佛陀既然在兰比岭园出生了，哇，这个当国王的是不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呢，举国欢腾，举国欢腾。他的父亲净饭王呢，就为他找全国最好的相士来替他相这个命，因为父亲一知道说，我这个儿子一出生就竟然会开口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变成就是说他父亲听了非常非常的欢喜，因为爸爸也是晚年得子啊，晚年得子相对的也是非常的高兴，对这个儿子呢疼爱有加，所以说呢就请全国最好的相士来跟他相命。那取的名字最特殊啊，特殊就是说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呢翻译成为中国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一切事成，因为他降临的时候几乎就是有具足所有的一切相好了。那既然一切事成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悉达多太子取了之后，这个名字合了起了，咱就是爱好伊，真的是有达到这样子的意义。所以说太子在过程学习的过程，七岁一直到他娶耶稣陀罗他的夫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因为父亲对他疼爱有加，所以呢他就非常非常能够让他学习的就尽量学习射箭统御军事的这些东西，骑马还有这些读书的东西都让他尽量能够学习的学习。就像你们的父母亲把你们送到这边来，是不是也是让你们能够学习，你们自己有让更多接触面来到这边，你们学习与各位小菩萨相处的一个学习，那以你们的自己也是来跟师父学习，这都是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一直到17岁的时候，他娶耶稣陀罗为太子。那因为毕竟呢佛在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大概知道他自己这一辈子会经历过什么事情，所以说他在娶了耶稣陀罗之后其实他非常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娑婆的世界呢毕竟它是无常的，无常的，你再怎么一个非常快乐的东西到你的眼前也是非常的短暂，稍纵即逝，因为它并不是长的。你看你们一出生，你们现在都几岁了？至少都有七岁以上，14岁以上，所以说你们能不能永远都停留在 baby 的时候？不太可能吧。不太可能的情况之下，你们变成就是说你们只能就一直一直一直的长大。那长大的过程其实它非常的不快乐，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佛陀就一直思考，我有没有什么能力能够真正跳脱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一个窘，一个一个 一个枷锁，哦，我如果跳脱这个枷锁之后，我一定要度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说呢，他就娶了耶稣陀罗之后，没过多久，他在29岁的时候，他就舍弃他的国家，然后隐瞒着他的太太，然后离城出家去了。那出家去一定要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师父在做依归。那依归毕竟佛陀他的智慧其实已经是一生补处了，他在过去无量数劫当中已经累积他的智慧，行六度波罗蜜已经几乎都到达最后一生补处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呢，所有的老师给他的其实都还是在欲界以内，三界之内。三界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说呢，他到最后自己跳出来自己到尼罗河的河边，哦，尼罗河河边，在那边修苦行。他认为就是说，诶，我只要把我这一辈子能够吃的苦，用这一段简短的时间，我不吃不喝不睡觉不躺下来，我就一直坐着，我这样子一辈子的苦，我在这短短的时间我把它熬过去之后，我以后就能够不用再受这一辈子的苦。结果佛陀尝试过之后，发现到其实并不是修行的过程，并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呢，他放弃了苦行，采取中间路线。因为人世间的身体享受不是苦就是乐，两端非常的极端的过程。那佛陀在修行苦行的时候，他就其实已经很认真的去思考说，我必须要这么的承受这个苦吗？人世间的修行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道路在走，那就是中道。中道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佛陀他舍弃了苦行的修行，接受牧羊女供养那个羊乳给佛陀喝。那佛陀喝呢，喝了之后就恢复他的体力，继续往修行的路上继续走。修行的路上继续走之后，在成佛的最后一天啊，应该就是讲说他接受牧羊女供养之后的第七天的那一天晚上，他呢，在深深的禅定，已经超越，几乎快要超越我们这个三界的禅定，他们叫做非想非非想处天。在这样子的一个禅定的一个甚深的一个禅定当中，佛陀起了一个观，那叫缘起观。缘起观这样子的一个缘起观，佛陀深深的把它参透了，觉悟了，就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点之后，他成佛了，夜睹明星。他发现到就是说，其实一切世间都逃不出这个奇哉奇，这是他出成道之后讲的一句，他就夜睹明星，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那就刚好符合他出生的时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样子的一个句子。你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跟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呢就代表我这一个，你们都有一个成佛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你们自己如果不好好珍惜你们自己，你们就没有办法往成佛的路上走，你们就是往沉沦的地上走，往地狱的方向走，往堕落的地上走。所以变成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修习过程当中呢，佛陀他开示了我们不能走苦行的堕路，不能走苦行的道路，也不能走快乐的道路。因为快乐毕竟也是短暂的，痛苦让你极大的痛苦也只是短暂的。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采取中道，不苦不乐的一个过程。那不苦不乐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方式之后，你还要用一个观念，就是世间一切皆是缘起相。缘起相的，什么叫缘起相？你看我们的一个活动都是要具足所有的因缘，有一个场地，有一个场地， 那有一个老师，还有师父，有时间，有这个殿，有这些种种的因缘，还有你们来参加，你们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角，有你们来参加，才有办法把这个活动带出来。所以说呢，这叫做因缘。那我们一天、两天、三天，这个缘散掉之后，还有没有这个活动？没有了，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就不再继续存在着。所以说，这代表世间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缘起和合而产生的。所以今天中午师父在跟你们要求说，诶，你们吃饭是不是该把这些饭菜都吃干净？因为怎么讲，粒粒皆辛苦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农夫插秧，然后呢吃饭粒粒皆辛苦啊。所以你一粒饭来到你的碗里面，来到你的面前，你必须要用很恭敬的心，很尊敬的心，那来再来享用它。因为在这个过程，诶，你们应该有听过什么叫做碳足迹，有吗？对，其实它就是碳足迹。在你从生产一直作用到你们的桌子上面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它所花费的多少该有的精力、时间、财力，还有对于环保本身的一种损害，这就叫碳足迹。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很尊敬的、很恭敬的享用我们来到我们面前任何的所有的一切事物？需不需要？需要嘛？哈，你们会不会长大就这么大？不会啊，是不是妈妈、爸爸这么辛苦的把你一点点、一点点牛奶给你喝、衣服给你穿、教育你，你才会长到这么大？再往后，你们继续也会一直继续长大下去。是不是你们都该珍惜每一刻？那佛陀在这49年的说法过程当中呢，他就把他悟道的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还有这个中道的一个路线，还有这个缘起的观念，一直散播出来。在这49年当中哦，在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全印度的这个地方。那用行走的啊，以前没有马车啊，或者是什么，有马车，不过佛陀他也不会很喜欢乘坐马车，因为毕竟双脚踏出来的才是你实实在在走出来的路，乘马车你会伤害到很多这些众生啊，你在过程会不会压到这些小动物啊，或者是伤害到这些，所以佛陀他非常有慈悲心。好，那经过49年的这个说法之后，佛陀要入涅槃了，因为毕竟80岁的一个老人，形容他自己呀、啊，就像一台快要开了20-30年的挡光啊枪哦，所以变成就是说，哎，这个色身，你这个色身呐、啊，我们称之为色身，这个身体也是会生病，也是会感冒，也是会老，也是会死亡的，所以呢，佛陀他视现这样子的一个表象，也代表就是说，他虽然已经成佛了，这个法身他是进入不生不灭的状态，但是呢，这个色身他还是要有生，因为佛陀有诞生嘛，就必须要入灭，哦，这才能够符合缘起的一个条件之下。那佛陀最后讲经48年、49年，因为历史的考证有两种说法，48年、49年。所以说呢，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佛陀入涅槃了。那佛陀在他说法的过程当中，他顺道演说了、介绍了，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介绍了阿弥陀佛跟药师佛。所以现在师父接下来要再介绍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向众大弟子讲述了量寿经，佛陀宣称，当末法来临，一切经法断灭后，此经仍注释多100年，以度有缘众生。在无量寿经里，详 细地叙述了阿弥陀佛如何修行成佛，创造极乐世界的伟大事迹。在无量劫以前，是自在王佛住世的时代，在妙喜国有一国王名为释饶王，常去听经闻法，听法后不但欢喜而且理解。不久释饶王便发起菩提心，舍弃王位，出家为僧，皈依了释自在王佛，法号法藏比丘。法藏比丘胸怀大志，眼看众生业障深重，不会浅薄，加上生命短促，不要说成佛，连脱离轮回也非易事。
我如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苦海？如何才能使大家早日成佛？
法藏比丘思索了这问题良久，某天终于想到了解决之法。
我自己必须先成为一尊十方赞誉的佛，吸引无量众生的瞩目，并建立一个庄严美妙的世界，让众生都乐意往生，再加上一个绝妙的修行法门，以便十方众生万修万人去。但如何才能成为一尊十方赞誉的佛？哪一种佛土最庄严？哪一种法门最微妙呢？不如去请教释自在王佛吧。
法藏，你这心愿切实伟大，只要意志坚定，至心求道，成佛并不难，你的心愿也能如愿。
请佛慈悲垂示十方诸佛美好的佛土以及庄严净土之法，我必如法修行。
于是释自在王佛便宣说了210亿诸佛净土的境界，以及不同的修行法门。
我现以自在神力变化，将所说诸佛刹土展现在你眼前。
十方诸佛刹土一一展现了出来，有的净土黄金为地，有的天月明空，有的法音不断，清净殊胜之极。
真的看见了各种不同的佛土了，切实庄严殊胜之极。我要将所见过的佛土加以取舍， 将所听到的修行方法舍其难而选其易，吸取诸佛刹土中之特色殊胜之处，建立集诸佛世界之大成的西方净土。众多法门中，以持名念佛最为方便。我将以之作为普度众生之法。
法藏比丘经历了五劫长时间修行，去无存精，最终构思了其心目中集十方佛土之美好于一身的绝妙净土。于是法藏比丘再回去见佛，
佛陀，我已成功构思我的庄严净土，也成就了清净之行。很好，法藏，你已修到心不起分别，已证入无所执的境界了。你以清净心为因，将来所证的佛土也必清净庄严。你现在可宣布你的大愿呢？
于是法藏比丘在佛与大众之中发下他的48大愿。
阿弥陀佛。那因为其实哦，师父也很想再看下去哦，因为卡通确实是蛮吸引人的。不过因为毕竟48大愿全部都说下来太长了，我们的时间已经摇铃要下课了。师父现在就将他其中这三个大愿，就像刚刚讲的，念佛名号是最容易勤持的一个法门，那他自己必须要构思一个极乐庄严的净土啊。所以说他现在在这个48大愿当中，他有三个愿最重要的，其中两个愿刚刚师父讲过了，就是说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欲生我国，欲生我的国家，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个不取正觉就代表，就是说如果诸位小菩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十声就好，就像你叫你们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妈妈是不是就会过来找你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阿弥陀佛立下这个大愿，十念就能够往生我的净土。好，那接下来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设不与大众围绕其现前忍者，不取正觉。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即将临命终时的时候，佛陀嘛，阿弥陀佛他会现诸种种他国土的这些菩萨在你的面前，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蛮重要的一点哦。就像我们人茫茫大海当中，你有一盏明灯的一个意思存在。那第三个，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种植众多的根本福德，自心回向，欲生我国。如果不这么满足他的愿的话，我不成正觉。这三个愿是阿弥陀佛48大愿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大愿哦。所以说呢，其实就像师父刚刚讲的，修行的路程其实他不能走太苦的，也不能走太乐的。因为娑婆的世界众生，你太苦太乐他没有办法受得了。所以说呢，佛陀释迦牟尼佛才会借这样子的因缘来跟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药师佛留在下一堂课的下一堂课，有时间师父再跟各位小菩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充。 好，那这一次的课程就到这边，阿弥陀佛。